看不见，想都想不到。今天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战争就是这样的一个战争，看不见却席卷全营。为什么这个病毒会侵入到以色列人的营中？为什么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我们会碰到这个新冠病毒？其实在第六章里面，上帝已经非常清楚地吩咐这个选民，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到这个迦南地之后，你们要这个打下这个耶利哥城之后，所得的东西，当灭之物，你们不可以碰。如果说你们碰，你们侵占了这个当灭之物，你们就会受连累，而且这个连累是让以色列全营的人都受到连累。上帝非常清楚地把这个告诉我们，当灭之物你不可以碰，如果说你取了当灭之物，你小心，全营都会受到连累，全营都会受到咒诅。哎，所以他们就进去啦，就把耶利哥城打下来啦。接下来是哪里啊，弟兄姐妹？第二个城是哪个城啊？在迦南地的第二场仗是对哪一个城啊？爱城。所以约书亚就派出探子，叫他去爱城看一看，先去打听一下那个敌情。哎，结果啊，这个探子回来说很简单呐、啊，他说我们只要派两三千人去，哎，就够了，因为耶利哥这么大的一个城，我们都能打下来，对不对？他说爱城这个地方啊，只要两三千人去就够了，不用那么麻烦，不用劳师动众。第一个，我想说这个选民呢、啊，这以色列人在这边有一个过度的自信心啊，他们认为说，哎呦，我们只要派两三个人去。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爱城的地理位置是什么，在什么地方？爱城的海拔是2600英尺，耶利哥呢是海平面下270英尺，所以如果说你从战略上来看的话，仰攻，对不对？仰攻本来就不是很容易打的一场仗，而且只要你看约书亚记第八章第25节，你就知道爱城有多少人，你知道吗？超过12000的居民呢。他说两三千人去打就够了，结果呢，哎，大败而逃，被人家杀了36个人，而且怎么样，从城门一直赶到了斯巴林。这个时候他们被打败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字啊，形容这些选民，他们怎么样，心里消化如水。消化如水这个字啊，其实在约书亚记前面有用过一次，是什么地方用的呢？就是说当这些迦南人听到上帝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在他的选民当中所行的奇事，这些外邦人一听到上帝在他们中间的作为，所以这些外邦人怎么样，消化如水。所以今天这一些以色列人呢，在爱城吃了败仗，然后呢跟外邦人一样，心里消化如水。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这样子，跟外邦人一样消化如水？而且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以色列人在打爱城的时候啊，肯定没有祷告，他们认为说一定会赢的，对不对？啊，跟耶利哥一样，我们会赢。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耶利哥为什么会打赢啊？耶利哥之战是其实圣经里面少有的，上帝为他们打的 Holy War 圣战，根本不是人打的，是圣战。上帝带领这些选民，什么叫圣战？也就是说，我们服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跟着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去打，根本不要我们担心。啊，现在他们碰到爱城的，认为说没问题，我也一样， 两三千人去打就可以了，结果消化如水，肯定没有祷告。如果祷告，上帝一定会告诉他们说应该要怎么办。哎，这个时候怎么样，突然想到说我们要祷告，所以怎么样，约书亚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哎，撕裂衣服了，也跟着长老们怎么样了，伏伏在地上了，就开始怎么样，一直伏在求神赦免，求神怜悯，一直到晚上，然后还抱怨，他说，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上呢，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还好。哎，弟兄姐妹，这样的话你有没有在哪里听过，有没有？以色列人当年是不是也是用同样的话来抱怨摩西啊？哎，我们就留在这个埃及就好了嘛，你何必让我们死在这个旷野呢，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常常也是这样子啊？神啊，你为什么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至少约书亚回到上帝的面前求神赦免。我告诉你，整个爱城之战第一次会打成这个样子，主要的还不是他们轻敌，主要的也不是说他们这个没有祷告，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这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哪里？其实在第六章里面上帝已经非常清楚的，如果说你在当灭之物上面侵犯了上帝的命令，那么以色列的全营，对不对，都会受到连累。所以上帝在这边在第七章第一节讲得非常的清楚，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的当中啊，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讲得非常清楚啊，将祖宗几代都讲得出来。谁啊？亚干。亚干呢做什么事情？他在当灭的物上面犯了耶和华吩咐的命令，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全以色列人发作。我们刚才提到说，上帝讲得非常的清楚，在当灭的物上面你不可以犯罪，否则会连累全营。这里讲到说有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在当灭之物上面犯了罪，所以连累了全营。亚干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连累。这也是今天我为什么用这一个经文，用这个题目，一个连累人的人。我最近一直在讲一系列的这个信息啊，如果有机会神的恩典允许的话，沈牧师再请我来，我下次会继续讲其他的王，其他旧约里面的人。我在讲什么呢？讲属灵里面的新冠病毒。很多的新冠病毒是我们不知不觉就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知不觉影响到我们全身，不知不觉的连累到我们整个人的健康。他这边讲到有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呢？哎，在当灭之物上面犯罪，所以连累了以色列全营。这边讲到说亚干犯罪，所以亚干犯了什么罪？亚干在当灭之物上面犯罪。上帝在这边讲得非常清楚，吩咐约书亚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当灭的物放在他们家具里面。哎，弟兄姐妹，上帝在这边讲谁啊？所有的人呢，对不对？以色列所有的人呢？其实刚才我们讲到只有一个人呢，但是这一个人犯罪，连累了全营。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呢？哦，又偷窃，又行诡诈，把当灭的物藏在这个家具里面。哎，我们来看一下说亚干呢，到底偷了什么东西？亚干到底犯了多大的罪？这是后来自己亚干说的啊。他说啊，我在所夺的财物中间呢，我看见一件什么样的美好的示拿衣服。哎，我看见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什么叫示拿衣服？你知道，就是巴比伦来的，非常漂亮的Barbarian garments，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一件，哎，从这个巴黎来的，皮耶卡丁的这个 jacket， 非常漂亮的一件衣服。 所以我看到这件非常漂亮的衣服呢，哎，我就把它怎么样了，藏收藏起来，变成己有。除了这个以外呢，哎，我看到了银子，多少呢？200色克勒。你知道200色克勒是多少吗？5磅的银子。我算了一下啊，用今天的市价，也就是1500美元。不但如此，他说我也找到了一条啊，看到了一条啊，重这个50色克勒的金链子。50色克勒是多少？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了，200色克勒是5磅，对不对？所以50色克勒就是1.25磅。哎，我看到一条金链子，1.25磅。这条金链子是多少？用现在的市价来说，就是34500美元。所以亚干到底偷了什么东西？亚干到底在当灭之物占据了什么东西？藏在这个家具里面，哎，一件漂亮的衣服，还有呢，36000美元，大概购买一辆 Tesla 的小汽车啊。他说我到了这个耶利哥之后啊，在当灭之物上，我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还有一辆 Tesla 的小汽车。弟兄姐妹。No big deal, right? So, 一件衣服，一辆 Tesla 的小汽车。但愿圣灵保惠师在这边用亚干的例子来提醒我们：罪没有大小，罪没有大小。你不要认为说那是小罪 ，No big deal。弟兄姐妹，在你的心目中，哪一件是你试拿的衣服？哪一件？你心中试拿的衣服是什么样子？你有没有跟亚干一样？我们有没有跟亚干一样，在不该动的东西、不该偷取的东西，我们偷取？有没有？本来应该是用来侍奉上帝的时间，哎，我们把它偷取了；本来应该是奉献给上帝的金钱，哎，我们把它偷取了。有没有？但愿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亚干一个人的罪影响到全营，而且从人的眼光来看，小事情啊，对不对？一件衣服，还有一辆小汽车，手。哎，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伯父伯母，我们对于新冠病毒可不是这样看法，对不对？大家对于新冠病毒都非常小心啊，非常提防，对不对？你看，我今天早上到贵教会来啊，开始还不能进来，为什么呢？还在外面等，哎，戴上口罩在外面等。你知道前一阵在这个新冠病毒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你知道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什么？大家抢购，懂吧？对不对？抢购，抢购什么呢？啊，日用品，对不对？抢购什么呢？卫生纸。我本来以为只有我们中国人才会这样做，就没有想到什么，大家都抢购卫生纸。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也是一位牧师啊，他告诉我说，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啊，你知道他抢购了多少吗？在 Costco 买了55大包，55大包。第一个我就想说，他家里还有那么大的地方能够装55大包的卫生纸？我后来就帮他算了一下，我数学家，我对于这个数字我特别的敏感了。55大包，你知道一包卫生纸里面呢有30卷。所以55大包乘以30，他家有2个大人，2个小孩，我算他们每个礼拜非常尽情的、非常释放的、非常愉快的来用这个卫生纸，一人用一卷。你知道这55包卫生纸可以用到什么时候？2030年。2030年。哎呀，我们对于这个新冠病毒，我们是非常的小心呐、啊。预防这个疾病啊，我们是无所不用其极，不但是抢卫生纸啊、面粉啊、白米啊，什么都抢。哎，但是我们对于罪啊 ，no big deal, right? 小罪，熟，又能够怎么样呢？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什么事情让以色列人吃败仗。为什么让以色列人全营都受到连累？说穿了，只不过是一件衣服， 一点点的银子，一点点的金子。多少人犯罪？一个人犯罪，一个人犯罪，拿的东西一点点，但怎么样呢？影响了全营。 No big deal。 我们常常开始的时候都认为小事情、小罪，可是没有想到说这个小罪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我们今年一月开始的时候，美国人怎么样看这个新冠病毒啊？ No big deal， 来，跟感冒一样熟，对不对？又不是心脏病，又不是糖尿病，哎，而且有些人根本连症状都没有，只不过是什么感冒而已。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不那么严重的新冠病毒，却让人的呼吸系统受到严重的打击，甚至没有办法呼吸，好多人在这个病上面怎么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同样的，在属灵这件事情上面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不提高警觉，如果说我们不小心的话，很可能这个新冠病毒就进到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让我们怎么样失去了生命。如果说我们再深入的想一想，亚干一个人犯罪，为什么要让全以色列的人受到牵连？为什么？因为这一个以色列全营是跟上帝立了约的，是跟上帝立约的一个新的团体。我们刚才提到说，上帝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吩咐以色列人说，违背了我的约，所以在这边看到说，我们的这个新的团体，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教会，是跟上帝立了约的，这个约是无怨无悔的，这个约是一定要遵守的。所以上帝要求这个约所成立的这个新的团体要跟世界上的团体不一样。刚才牧师在祷告里面一直重复的用一个字，用什么字？圣洁。上帝跟我们用所跟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的约，把我们这个团体分出来，也就是说这个团体跟世界上不一样的。这两个团体，上帝的团体跟这个世界的交集是空集合，是不可以有怎么样的混杂在一起的，圣洁。所以你看看利未记里面讲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什么？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那边讲到圣洁，圣洁，圣洁，圣洁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一个人犯罪会影响到全营，就好像发酵一样。如果说这个罪不对付的话，如果这个全营不被对付的话，这个营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开始的时候不注意，结果呢不圣洁，结果上帝没有办法跟这个团体在一起。这个团体是一个信仰，一个神，一个圣灵，一个喜，不一样。如果说不加以对付的话，就像士师时代，士师记里面怎么形容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那些人怎么样？没有王，心中没有王，所以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因为如果说这个团体不圣洁的话，上帝没有办法带领这个团体。如果说这个团体不圣洁的话，上帝的主权没有办法在这个团体里面实施出来。所以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人常常的将这个罪看成是 no big deal 小罪，我们常常怎么样呢？将罪啊 rationalized， 将罪合理化，用我们自己的理性，用我们自己自以为的聪明来解释这个罪 no big deal， right？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边提醒自己，让我们在这边从亚干的身上看到，不要做一个连累别人的人。 我们自己本身要圣洁，不但我们自己要本身要圣洁，而且要让周围的人因为我们的影响成为圣洁。所以你看上帝在这边一直在讲说全营全营，他没有讲亚干一个人，他不是只是提亚干一个人犯罪，他讲全营全营全营，一个人犯罪影响到全营。所以弟兄姐妹，但愿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因为我们一个人犯罪影响到全营。那么亚干犯了罪，这个营犯了罪怎么办？对付，一定要对付。如果说这个罪不对付的话，就会像发酵一样，慢慢慢慢的发酵，然后变成整个团体都没有是非，都没有一个标准。所以当约书亚跪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什么？起来 Stand up， 起来，你为什么伏伏在这个地上呢？起来，现在祷告之外你还要做一件事情， Stand up， 起来，起来做什么？对付这个罪。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我所吩咐他们的约，看到吧，违背我吩咐他们的约，这 covenant 是不能违背的，取了当灭的物，讲到没有？整个以色列全营不是只讲亚干一个人，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看到。所以上帝吩咐约书亚起来，起来做什么？对付这个罪，对付这个罪，把这个罪从你们中间除掉，否则的话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看到吗？上帝的同在是有条件的，你不要认为说哎呦上帝是慈爱的，对不对？所以上帝是恩典的，蛮有怜悯的，所以我可以随便乱来啊。上帝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上帝的同在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我们首先是自洁的，我们首先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否则人没有办法见神，否则人没有办法怎么样的侍奉神。所以上帝在这边吩咐约书亚说：“你起来，你起来。”约书亚没起来，没有。第一次没有起来，他还趴在地上，所以上帝又跟他讲说，你起来，又一次 stand up。 这个时候很清楚地告诉他说，叫百姓自洁，全营要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不把这个罪拿走的话，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必站立不住。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罪一定要对付，这个罪一定要对，如果说这个罪不对付的话，上帝是不可能跟我们同在。就像当年以西结先知所写的，以色列人因为犯罪，所以上帝的荣光离开这个圣殿，他没有办法跟这一些悖逆的人在一起，上帝不跟我们同在。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说，罪要对付。其实你想想看，亚干所拿的这些东西比起要打的爱城，真是微不足道，对不对？微不足道，这么一点点东西跟要攻打的爱城熟，千万不要认为说这是微不足道的。罪没有分大小，没有 small thing， 千万不要认为说大罪跟小罪或者一点点东西 indifference，没有分别。我们常常就把这些罪 rationalize， 将它合理化，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所以上帝在那边讲说要自洁，要自洁。自洁是什么？第一个要慎重的面对这个罪，罪是非常严厉的，罪是非常重，不是非，罪是非常严肃，而且罪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不要认为说这是小事，罪会影响到整个人。能够跟神隔绝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罪。然后呢，上帝在这边跟吩咐这个约书亚说，你们要自洁，你们要自洁。其实这个自洁在约书亚记忆的前面也有讲过，约书亚在这个时候在这之前就讲过，因为我要在你们中间行大事， 所以你们一定要自洁。所以人如果说不自洁的话，没有办法见神。希伯来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见神，非圣洁也没有人能够侍奉神。约书亚记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血的神。所以人不圣洁不能见神，人不圣洁也没有办法侍奉我们的神。上帝要在他们中间行大事，所以上帝再次的吩咐约书亚，要约书亚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在你们中间要行奇事。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呼求上帝在我们中间行奇事，让这个瘟疫赶快的过去，让这个国家重新的能够和好，让这个国家能够放下这个仇恨，放下这个对立。但是在我们做这样的呼求之前，首先我们要圣洁，首先要自洁。怎么样自洁？什么叫做自洁？怎么样叫自洁？上帝在那边讲到说要把这个罪除去。什么叫做除去？把它丢掉，把它丢掉。弟兄姐妹，人如果说要自洁要圣洁的话，首先要把这个罪给丢掉，把这个缠累我们身上背负在我们身上的这种重担，这种搅扰，把它丢掉。你有没有看过有人跑这个马拉松比赛的时候背着一大堆的东西啊？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很多的时候，危险的时候，都是讲到抛弃。我举两个例子，我想大家都很非常熟悉这个例子，对不对？约拿，对不对？哎呀，上帝叫他去尼尼微，他说我偏不去，我要去哪里呢？哎，我要去他斯，所以就坐到船上，结果船这个船怎么样呢？碰到了大风浪。上帝兴风作浪，非常的危险。这个时候船上的人怎么样呢？哎，就把这些不需要的东西，甚至需要的东西、粮食都丢到海里面去。都丢到海里面去，抛到海里面去，为了减轻这条船的重量，希望能够平安。所以人在危险的时候要想到什么？抛弃。抛弃什么？抛弃那缠累你的东西，抛弃那个让你没有办法奔向基督耶稣为我们所定的这个目标，向着他的标杆直跑，抛弃那些东西。看到吗？旧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例子，约拿船上的东西抛弃。新约有没有？也有啦。保罗是不是坐船啦、啊、坐船到罗马去，对不对？哎，坐上一条叫做亚大米田的船，对不对？结果他们碰到什么？飓风。碰到飓风叫有拉格罗，非常的危险。这个时候危险能想到什么？把船上一些东西丢掉，对不对？不，把船上的东西都抛弃，把货物抛弃，甚至把什么样器具抛弃，甚至把食物抛弃。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停下我们忙碌的脚步，让我们在家里，在家里工作的时候，在隔离的时候，想一想什么东西我们应该抛弃。是不是还是紧紧抱着那一件试拿的衣服，还是抱着那五磅，还是抱着那五磅的这个银子和那1.25磅的金子，保罗跟约拿都抛弃。所以让我们学习抛弃，让我们在真实的经历里面，让我们反思一下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是我们不需要的，缠累我们的，所以抛弃。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怎么样抛弃？怎么样把罪抛弃？认罪。所以约书亚对亚干怎么说？他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隐瞒。”看到吗？约书亚在这边对亚干说：“我儿。”所以你可以看到约书亚的这个为父的心，他劝亚干，他把亚干的这个注意力重新的回到上帝的荣耀当中。他没有指责亚干，他没有 破口大骂，也没有跟他说，如果你不认罪的话，我们以色列下一次打仗又会输掉。没有，他在这边讲的是说，要亚干把这个注意力重新的拿回，放在耶和华的荣耀的面前。这是一种劝告，这是一个为父的心，不是指责，不是挑剔。但愿我们有这样的心，把亚干重新带回来。所以亚干有没有受到这个感动呢？有。所以亚干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神。他说我所做的事情啊，是怎么样怎么样，我拿了什么东西，拿了什么东西。所以亚干在这边实实在在的认罪。所以约书亚叫人去怎么样呢？哎，到他住的这个帐篷里面去，果然在他的这个帐篷里面，果然在家具里面发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发现了那个银，那些银子，也发现了那条金链子。全以色列人都看到，因为他们把亚干和全家和所有的牛羊通通都带到雅各谷，全部都看得见。亚干把当灭的物藏在自己的帐篷里面，藏在家具里面，他以为怎么样，没有人看见啊、哦、没有人看见。人一犯罪就开始怎么样隐瞒，对不对？从伊甸园开始，人一犯罪就开始隐瞒，不敢见神，也不敢见人。同样的，人犯罪就把罪怎么样呢，藏起来，以为人家都看不见。哎，撒母耳记上面怎么说？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没有 private sin， 弟兄姐妹，没有小罪，也没有隐藏的罪，没有 private sin。 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必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报应你。耶稣基督也讲，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被显露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人在做，天在看。让我们提醒自己，没有 private sin， 所以亚干犯的罪在众人的面前暴露出来，在众人的面前暴露出来。结果亚干为了他所犯的这个罪，面对这个罪所带出来的 consequence， 对不对？结果以色列人用石头把亚干和打死，然后把所有的牛羊，所有的这个财物全部用火烧掉，全部用火烧掉。在那个地方堆了一块石头，堆了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直到今日，将他所有的东西通通烧掉之后，然后在亚干和这些被烧的东西，被火烧的东西上面盖了，盖了一大堆的石头。直到今日，弟兄姐妹，这是约书亚进入迦南地之后第几次 堆石头啊？第几次？我没有办法见到你啊，所以我相信有人在这个视频面前这个告诉我答案。第二次，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刚过约旦河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是不是立石为祭？为什么让每一个支派带一块石头，对，把它堆起来？为的是什么？让人看到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的奇事。这些石头要成为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了解没？第一次这个 landmark， 这个石头是要让人纪念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行的事。在雅各谷的这一堆石头，是第二次，又是另外一个 landmark。 这个 landmark 是提醒以色列人做什么？让他们知道罪，罪的严重性，让他们看到这一堆石头的时候，就知道说有人侵犯了不当灭的物，所以连累了全营。在雅各谷有这一堆石头。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也堆一些石头，提醒一下我们自己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提醒一下罪的严重性。雅各谷，弟兄姐妹，你知道雅各谷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几次？你知道吗？雅各谷这个名词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几次啊？三次。 第一次在哪里？第一次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亚干，所有的东西都在雅各谷被焚烧，亚干在雅各谷被这个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然后堆了一堆石头，审判了，这代表审判。那你说亚干不是很倒霉吗？他在神的面前认罪，对不对？然后呢，还是被打死。弟兄姐妹，因为认罪带出来一个福气，因为认罪带出来上帝的应许，所以你看，又是一次，你起来 ，stand up。上帝又对约书亚说：“站起来，站起来去干嘛？去攻爱城。你现在可以去攻打爱城。你们认罪了，所以你现在可以站起来，带着你的兵丁去攻打爱城。”他说：“你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他的民、他的城和他的地都栽在你手上。”这是我第一次读圣经读到这么详细的一个说明啊！他把爱城那个地方的王、民、城、地都写得清清楚楚。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把整个爱城、整个国家交在约书亚的手上。国家是哪样东西啊？主权、领土、人民，对不对？所以上帝在这边讲得非常清楚，我把整个爱城、整个国家交在你的手上，这是你的，因为你已经认罪。同样，那你说亚干有没有得到这个赦免呢？有，我个人绝对相信他有受到有上帝赦免了。虽然他被石头打，这就跟十字架上面的那位老弟兄一样，因为他在今生所犯的罪，所以他要面对他自己所犯的罪带出来的 consequence。 但是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悔改，所以基督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这是因为十字架得救的第一个老弟兄，面对自己罪所带出来的 consequence， 但是另外一方面却得到上帝的赦免。所以我个人是相信亚干得到赦免，认罪、自洁、抛弃带出来的福气。以色列人打仗打赢了，亚干自己也得了这个赦免，就是正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但是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里面可以得救。弟兄姐妹，我们因为犯罪要面对罪所带出来的 consequence， 但是让我们诚心的自洁，诚心的悔改，神是信实的，必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最后我提一下，说我们刚才讲的雅各谷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几次？三次。第一次就是我们今天在读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里面讲的，在那个地方堆了石头。雅各谷，这个雅各这两个字也是连累的意思。在第一次所提出来这个雅各谷是讲到什么呢？审判，火烧的审判，把这所犯罪所得到的东西通通烧掉，然后在那边堆了一堆石头。这里讲到上帝的审判，讲到上帝的公义。这里的雅各谷 The place of judgment， 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公义。圣经里面第二次提到雅各谷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65章第四节里面说：“撒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民所得。”这里看到吗？这里的雅各谷不再是审判，这里的雅各谷是一个安息的地方，有点像诗篇23篇哦。你看看这一些羊群、这些牛群，到了这个雅各谷，在那边可以躺卧，躺卧在青草地上。这里讲到的是 a land of peace。 第三次呢，何西阿书，何西阿书里面怎么讲？ 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什么？指望的门，指望的门，从审判到安息到指望，指望的门。The door of hope，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经历的。我们首先要经过神的审判，然后怎么样进入神的安息，然后最后因为基督耶稣的关系，让我们在今生永世里面都有盼望。这也就是像保罗所讲的，我们有福音的盼望，我们有荣耀的盼望。这也像使徒彼得所讲的，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进入了 the door of hope， 希望的门。弟兄姐妹，但愿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想一想，在疫情泛滥的时候，让我们静下心来，什么东西该要丢掉，丢掉，抛弃，让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灵里面的火再次把我们焚烧，经历第一个雅各谷，然后让我们在这个疫情泛滥的时候，在这个国家混乱的时候，仇恨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经历基督耶稣带给我们的平安，然后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把这个希望传给别人。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提到约拿啊，大家都很熟悉约拿的故事。约拿是不是被鱼吞到肚子里面去啊？是吧？在鱼肚子里面多久？三天三夜，对不对？哎，这有像不像我们现在啊？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鱼肚子里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家里面，对不对？哎，你觉得在鱼肚子里面的感觉怎么样？我相信在座很多人在家里面不是很舒服啊，太久了。你想想看，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你觉得他的感觉怎么样？很苦，对不对？弟兄姐妹，你回去看一下约拿书。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做出整本圣经里面最美的祷告，他向神呼求。但我们在家里面，就像这个鱼肚子里面一样，也向神呼求。约拿向神呼求，当这个鱼再把它吐到陆地上去的时候，约拿怎么样？到尼尼微去传福音，对不对？到尼尼微去传福音，让我们有一天的 reopen 之后，让我们也到尼尼微去传福音，把这个福音传给 Baltimore、 Marion 整个国家，让我们能够披麻蒙灰，从领袖一直到深处披麻蒙灰，回转到上帝的面前，把基督耶稣传给他们。因为耶稣说，我才是那真正的门，我就是那个门， I am the door， 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能得草吃。愿神赐福大家，希望你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跟约拿一样学习约拿。谢谢。
我们谢谢张长老，带有能力的信息。我们现在回应上帝的诗歌，回应上帝的话，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献上活祭》。真的是愿神使用我们的生命，不是成为连累人的人呢，而是成为人祝福人的人。切切切我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一直到永远。
你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应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心。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
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也不晓得多长多短，特别是在疫情泛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随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你今天听到了信息，不要留一个缺憾，不要成为连累人的人，而是要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不仅是用一生，那特别年纪大，你可以把剩下的余生，就剩下来的余生也献给神，直到见主面。好，我们现在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赐人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耶之血使我群羊大牧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事上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主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尊贵
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